祝大家在中国年，今年应该是虎年吧？我是属虎的，72，这个周年，12个循环 ，Zodiac， 这个刚好72，所以感谢主。对我来讲呢，今年虎年就特别的有许多的意义在我的身上。回想自己的一生，看见神非常奇妙的带领，回想我的一生，看见神的恩手一直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孩子身上，在家庭，在婚姻，在侍奉，在各个方面，包括在我的身体上，我们都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是我完全不配的。其实我觉得一个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愿意常常回首去看一看，去思想一下神在我这一生里面看见他的作为，看见他的恩典，看见他的慈爱，看见他的饶恕，看见他的接纳，看见他的没有按我的过犯待我，也没有按照我的罪孽报应我，他是那么样一位信实可靠的主。但是我有一个体会，就是神在他的儿女身上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敬畏他。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犯罪，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神必然赐给我们力量和够用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成为一个得胜喜乐的基督徒。我们的盼望不在这短暂的今生，我们的盼望确实是在基督耶稣里。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咱们中国人，我们过年，明天应该是除夕夜，后天礼拜一才是新年。后天礼拜二才是新年，明天礼拜一是除夕夜。那咱们中国人过年，可不可以麻烦打到那个 outline 的那个 PowerPoint？ 对，我们中国人过年呢，其实，跟我们所读的圣经和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些地方，也蛮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和体验。中国人的过年跟我们的信仰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据传说，年原来是一种怪物，一种野兽，是一个 beast。中国人很怕这个年，所以呢，而且这个年呢，据说是会伤人，所以呢，为了怕这个年来搅扰伤害人，所以呢，就会在家家户户贴红色的字条。然后呢，放鞭炮，因为这个年很害怕红颜色，这个年呢也很害怕爆竹的声音，所以就因此呢，我们有贴这个红年，贴这个对联 couplet， 放鞭炮。那么到了第二天，家家户户一看，哦，都平安没事儿，然后彼此互道吉祥，恭贺这个平安。这个是咱们中国过年的这个最早的一个传说的缘由。那我们每一年过年，大家都彼此的祝贺大吉大利，步步高升，财源滚滚，万事如意。但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呢，不管是基督徒或是慕道友，我们另外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首先我是先针对比较针对慕道友，后面呢我是针对基督徒。其实针对慕道友的也适用于基督徒啊。第一个，咱们过年以前呢，我们都会清理树木，复还这些旧账。每次要过年以前要还债，无债一身轻，为了是好过年。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虽然是蒙恩了，但是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会软弱，会犯罪，会跌倒。但是不要忘记，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罪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都偿还清了。因此呢，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无债一身轻，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有喜乐，有平安，有得胜的永生的盼望。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面前交账。那这句话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在基督的面前，我们都要接受审判，要交账。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他会说，徐静远，你在世上的时候，我已经替你偿付了，在公元2000多年，我已经替你偿付了你一切的罪债，你是在我父神的眼中，你是一个义人，你的罪债我都已经替你偿付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有赦罪之恩，耶稣基督帮我们付清了一切的罪债，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只要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新年，在每一年每一天的日子，我们都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有功效，永永远远都有功效。只要我们真实认真的诚心实意的悔改，耶稣基督都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父神也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对于慕道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不要忘记，你跟我一样，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有罪的。咱们中国人很在乎在新年之前要把旧账都还清，我们在中国年要来以前，求神柔软我们的心，我们赶快来到父神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们一切的罪债靠着耶稣基督，他立刻就可以除尽还清，替你还清一切的罪债。那么我想呢，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我跟谁还有嫌隙，我跟谁还没有和好，我跟谁之间还是有这个属灵上的这种亏欠的债还没有还清的，我们自己也需要到那个人的面前去跟他和好，然后我们再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一笔勾销我们所有的罪债，这是第一。第二，咱们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内外整洁大清扫，我们需要在过年的时候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苦毒、嫉妒、恶毒、仇恨，所有的罪过都把它清除掉，透过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我们的罪虽像朱红，但是它会使我们的 把我们的罪洗得比雪更白，啊，这是第二。第三，咱们中国人呢，过年家家户户门楣上都要贴这个对联，那么然后把一个福字倒着贴，就表示福是由天而降。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要蒙救赎的时候，逾越节神告诉摩西，凡是家家户户门楣上门框上有羔羊的血涂抹在那个门框门楣上的，那么那天使那就越过去，那么他就可以，他的这个家的长子就不至于被击杀。那个咱们中国人贴这个红纸条，当然我前面讲了是为了怕那个镰，但是实际上这个跟犹太人跟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这个是蛮有配合的。那么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心门上，我们的心门我们也贴上需要有红色的，这个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圣灵的工作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以重生，当将来那灭命的天使经过，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台前，耶稣基督看到我们身上有他宝血洁净的痕迹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不审判我们啊，这个是非常宝贝，感谢主。第三，我们要修理仪容，换穿新衣，这个我后面再讲。第四，家家团圆相聚，享受年夜饭，就让我想到咱们中国人吃汤圆，表示一家人团圆。那么我们吃水饺，表示我们招财进宝啊。那么我们吃年糕，表示我们年年高升。那么这些含义呢，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呢，也是有相同的含义。我们吃汤圆，享受年夜饭，就让我们想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称为兄弟姐妹。我们可能在地球的不同的角落，但是将来我们在天堂上，我们都要与耶稣基督享受天国的大宴席。那个时候我们跟我们信主的家人朋友在天上团圆，哇，那个才是最重要最宝贝的。那么水饺，咱们中国人就招财进宝，基督徒我们也学习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更加多来积财宝在天上。就像 John Wesley 英国的这个神重用的这个属灵大复兴的仆人 John Wesley，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徒要好好的赚钱，基督徒要好好的存钱，然后注意最后一句话，基督徒要好好的奉献。我们赚钱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尽本分，然后更重要是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吃天上的水饺招财进宝，积财宝在天上，在那里没有盗贼，也没有虫子，没有盗贼可以挖窟窿，没有虫子会咬钱，所以呢，那个财宝在天上是永恒的，而且是具有真实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那吃年糕，我们需要年高升，基督徒也需要年年高升。保罗说，你们不要再做小孩子，要做成人， 要在灵里面要长大，不再吃奶水，乃是能够吃干粮。彼得也是同样的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在灵里面一天一天的长进，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但愿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吃年糕，使我们的生命一年一年的高升。我们越高升，我们就越接近耶稣。在台湾有一个空军，那是好久几十年前的事了，他当时是飞这个 U2 侦察机，飞到中国大陆去侦察，他在3-4万英尺还是公尺高的这个地方，地上有人坐在那看报纸，那个报纸的大字那个头就是 banner headline， 就是头条的大字都可以照相照到出来。那陈怀生上校他在飞 U2 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每一次在高空上他都祷告，他说，主啊，我感谢你，当我在高空的时候，我觉得我与你更靠近。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年年高升，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升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与主亲近，这是我们在新年里面我们吃年糕。第五，新年新春有新的盼望，一年之计在于春。年轻人对于学业、事业、婚姻也是抱着希望，都期盼能够展望新的抱负。古人有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很喜欢这句英文，就是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人没有办法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们认定主耶稣，依靠主耶稣，那么我们的一生，特别在中国的新年，我们就必然会有新的展望。那我现在要讲怎么样可以有新的展望呢？保罗在以弗所书4:23-24，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每逢过农历年的时候，在除夕的时候都要大清扫，除旧布新。到了大年初一，父母亲就要我们穿新衣新鞋，象征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凡事都被更新了。可见，请注意哈，求新是人人所期盼，而且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在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新年这样的一个 term， 但是却好几次在圣经中提到正月初一，正月初一这个 term。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经中所强调的心，不是连日的心，也不是时间的心，因为时光时日是在不停的流动。比方说我刚才讲完的一句话，立刻已经成为过去，前一秒前一分成为过去，已经成为旧的。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刻也都是新的一刻。所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3章他怎么说呢？每早晨都是新的，耶和华神的信实极其广大。圣经中所反复强调的新，是指新生命，不是指连日的新。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讲过一句话，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是成为新造的人。如果我们把这一节的经节把它延伸，我可以这样子说，庆祝新年或不庆祝新年都不紧要，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简单的说，也就是一个真正信靠主耶稣，而且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就可以得着新生命。因为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能够是真实经历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在基督里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有这一句话，譬如说在孔夫子里，在释迦牟尼里，在穆罕默德里，都没有一个宗教或是任何一个哲学，或是在尼采里，或是在笛卡尔里，都没有，或是在这个康德里，没有一个宗教一个哲学能够会有讲这种的话。唯有耶稣基督或是他的使徒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表明什么呢？表明基督徒和基督的关系。当耶稣说，我的饼，我的身体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耶稣为我们破碎的身体流出宝血，耶稣意思说，你如果不吃我的身体，不吃我的肉，你就与我无份。我们吃表示我接纳基督在我的生命里，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徒在基督里是表示我与基督的关系。我们过去，注意，保罗在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说，你们过去是与基督无关，而现在我们是在基督里。那么将来呢？过去我们与基督无关，保罗说现在你们在基督里，那将来呢？感谢主，保罗又告诉我们，腓立比书一章，保罗说将来我们要与基督同在，基督也与我们同在。所以保罗把过去、把现在、把将来都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那么在基督里有三个很重要的含义。第一，就是在基督里是表示我们基督徒在恩典中的地位。我们在恩典中的地位，我们本来是与神为敌的，如今神把我们从亚当里面，注意哈，从亚当里面拿出来，然后又把我们放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不在亚当里了，我们是在基督里了，因此我们是在恩典的地位上。在基督里的身体里面，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的，我们借着基督，因为我们信，就得以进入到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而且保罗又说，我们因此得以与神和好，我们不至于灭亡，我们得着永生了。所以在旧约中有关于在基督里的预表，都显示出里面和外面的不同的结果。什么叫里面？什么叫外面？什么叫在基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之外？在旧约里面用了一些比喻，比方说进入方舟， 我们就得以保全了。挪亚他们一家八口，方舟是基督的预表，我们在基督里就表示我们在基督的核子伞 Nuclear Umbrella， 在耶稣基督的保护伞底下我们就保全了。然后旧约又告诉我们，我们有血涂抹在门框门楣，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再生的长子，我们就不至于被杀了，我们就逃脱了那个死亡的结局。旧约里面又告诉我们有逃城，凡是误杀人的，就表示说我们本性中我们都会犯罪的，我们这些人，我们奔入了逃城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庇护，得着安全。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方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门楣上的那个血，他为我们舍命流出宝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逃城。也因为这样，凡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都有永生，我们免于灭亡。相反的，凡是在基督外的人，都要哀哭切齿，他们要后悔，他们要沉沦，他们要灭亡，他们要遭受到咒诅。我们只能说感谢主，神把我们放在恩典的地位上，这是第一，在基督里的意义。第二，在基督里的意义是表示这是我们在恩典中的生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用了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树的那个干子，你们是枝子，枝子因为有葡萄树的干子，葡萄树供应生命的养分，我们透过读经祷告灵修敬畏神敬拜神效仿基督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就从基督那里得着滋润，我们就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在恩典中，我们生活就结出基督的果子，彰显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怎么样知道我的生活是在基督里呢？我与基督，基督与我，就如同夫妻之间那种心心相印。我们与主同心同行，我们与主耶稣二人成为一体，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耶稣是那个葡萄树，我是接在他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的生命相连接，基督的生命养分供应在我的生命里面，使我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救我的生命就越来越被剔除掉，取代的是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当我看看我自己的生活，我的价值观，我的道德观，我的思想意念，我的心态是不是在信主之后跟我信主之前有不同，逐渐的不同或是快速的不同，总而言之，当这一切有不同的时候，就表示我是在基督里，或者是我是在基督之外。另外一方面，主的话，耶稣基督的话， 时常在我的心里面，这不管是诗篇里面新约的这个27卷书里面，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一个生活在基督里的人，那么他在恩典的地位上，在恩典的生活上，第三就是他也是神给我们恩典的目的，也是神给我们恩典的印证。一个人是不是经历到神的恩典，要看他是不是在基督里。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命，修剪我们的生命，也都是在基督里做成的。这是神荣耀的工作，这是神恩典的作为，这是神奇妙的祝福，这是神永恒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对于凡是不在基督里的人，也就是在基督外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圣经，基本上有几个：第一，丢在外面；第二，人丢在外面后，然后就枯干了；然后第三，人死起来；然后第四，扔在火里；第五，烧了。这五个含义，第一，丢在外面表示我们不在基督里。我可以参加教会的活动，可是我不在基督里。我可能也受洗了，可是我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这些外在的活动不能够保证我是有得救的基督徒，除非我是真实在基督里，也唯有真正在基督里，我才可能是一个新的人。耶稣说第二，枯干，枯干是表示我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我心中被世界缠绕，我被恶者魔鬼辖制，我被罪恶捆绑，我心里面，我的生命枯干，我的那个树枝啊，因为干燥很容易就折断，很容易就受到伤害。如果我的生命是这样，那就表示我没有在基督里，我的生命是枯萎的。第三，耶稣说人死起来，什么意思呢？耶稣讲的这个都是约翰福音15章告诉我们的，人死起来就表示我们是落在人的手中，我们受到世俗的影响。第四，扔在火里，就是表示我们陷在罪恶的痛苦之中。最后烧了，那就表示我们受到主的责备，在外面要哀哭切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的心门框上涂了基督的宝血，我们又有吃了天上的水饺，我们意思就是我们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呢又吃了年糕，我们在灵里面年年步步高升，我们呢也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吃了汤圆，我们将来在天上有与基督天国的大宴席，凡是在基督里的我们会有大团聚，那个比中国的新年还更有意义。 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在恩典的地位上，我们在有恩典的生活，也有恩典，神赐我们恩典的目的。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你我都需要好好的查验一下，我们是不是真正在基督里。你对于你自己的灵魂的得赎，你的看法是什么？救恩的经历是不是在你实际的生活里，你真实的体会到你是一个蒙恩重生得救的人？一个真正蒙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要他是重生的基督徒，他一定会在基督里，只要他在基督里，他的生命就会经历真实的改变。你的价值观，你对事物的认定和判定，你对事物的查验，你都会有敏锐的属灵的敏锐度，你会凡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任何事情，不管是时下的很多荒唐的事，不管是政治，是经济，是法律，是教育，是社会，是文化，是所有的每一件事情，你如果是在基督里，你的价值观，你的判断力，你的观察力一定是从圣经的价值观 来做依据的。你不再用以往的观点来看事物了，你的喜好是新的，旧的东西已经失去力量了。这个经历的试金石是到底神有没有改变你我对于事物的重要轻重前后的判断。你若仍然留恋旧事，然后你又说你是重生的基督徒，那实在原谅我讲这句话，那是无稽之谈，我们是在欺哄我们自己。如果你真的是重生了，神的灵就在你的生活和思想意念上显明出他改变的能力。当抉择关头临到你跟我的时候，对于我们自己那显著奇妙的改变，这完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改变，那也正是我们重生得救的确据。你我的得救和成圣是叫我们有什么样的改变呢？譬如我能不能坦然面对圣经中的教导，还是我是含糊闪躲？我是不是用很谦卑的心灵面对神的话语，在我心中给我的修剪调整，甚至对我心中做出责备的工作，而我却能够谦卑的心甘的顺服和领受？如果是这样，你就是在基督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救恩，就是把我们完完全全在基督里得着释放，得着真自由。只要我行在光中，正如神在光中，神对于你跟我就没有可责之处了，因为它是远超乎我们的意识范围中的每一个细节，神都在做工。神在我们的思想意念中做工，神在我们的价值观的取舍做工，神在我们对于事物的查验 观察、选择、判断、取舍，神也在做工。神在我们对于道德观，我们对于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黑暗或光明，神也在帮助我们，在做工，让我们越来越倾向耶稣基督，而不是越来越靠近世界。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起，或者说从中国新年开始起，其实不应该从中国新年，应该就现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我们每一天活在基督里，真正做一个新造的人，讨他的喜悦，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更加的蒙福。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为了中国的新年向你感谢，我们为了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向主感谢，让我们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主，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的祝福。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